好，那在这里先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新的一卷书哈，我们叫彼得，这卷书叫做彼得前书哈。那不仅我们要开始学习新的一卷书，今天很特别的是连我们翻译同工也都是新的。
嗯。
如果大家看到有新的同工愿意起来服侍大家，心里高兴吗？
高兴。
高兴应该做什么呀？左手和右手发一起，这动作很好，是吧？所以我们说把用掌声来归荣耀给神。那么我们也用掌声呢，来激励我们可以彼此的激励，让我们可以彼此能够配搭的服侍。所以看到神家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愿意起来服侍，我们心里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喜快乐。所以前阶段跟我在排那个受洗的服侍表的时候哈，我们就听说有新的同工可以起来服侍，那师母就说师母跟我说，他说教会相对于大教会来说，我们规模不是很大哈，但是好像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多能工哈，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要做很多的服侍，所以只有在服侍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成长，我们生命成长了之后，我们才能做更好的服侍。我为此感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起的来敬拜你，也一起的来称颂你的名。主啊，我们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们下面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主啊，求你的灵自由运行的感动在我们当中，求你来加强我们的力量。主啊，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的造就，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属灵的生命得以满足。主啊，求你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活泼的盼望哈，我们说我们开始学习新的一卷书彼得前书。那我相信大家在小的时候呢，肯定会上，特别在国内上学哈，老师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呢？那我相信很多人回答哈，我说我长大之后呢，我要去当建筑师哈，我要做侦探，我要做心理学家，我要做律师要做科学家，要宇航员要做天文学家，很多不同的行业。那有的人说呢，我好好读书哈，长大之后我考上自己所向往的大学，我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然后呢也是满意的工作，我收获了爱情我们全家幸福，可以到处去旅游，可以去健身哈，可以去周游世界。可能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梦想，可能我们小时候就梦想着我们长大之后就过这样的生活。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小孩子哈，最近在网上，那当问到他的梦想的时候呢，他说他的梦想是他喜欢要子承父业的哈，他的梦想是做银行的行长。大家已经知道了哈，就老师上课呢给大家提个问题哈，就说我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哈，那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所以这个小孩子还说童言无忌，但是捅了一个大篓子哈。为什么呢？因为这孩子说呢，他说他的梦想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呢，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因为我的爷爷是行长，我的妈妈是副行长，我要继承我爸爸，我要继承我们家的家产。哇，所以这个家产大家说这个是要特别标注出来的，这个是重点，他要继承这个家产哈。所以我们看到说有人就说这个，其实我看这个视频之前我也只知道中国农业银行，我还不知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哈，有个发展银行。所以有人说这个小孩子他能讲出这番话，要说明他在家里面是大人经常讲这个词的，所以他才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呢，我又要做银行的行长，我要继承这个家产啊。这是他的盼望，这是他的梦想。那在美国哈，有一个作家，他叫欧亨利，他有一篇小说呢叫做《最后一片叶子》。这里讲了一个患肺炎的病人，他在他的生命即将垂危哈，那在他的病房外呢就有一棵树，那树上的叶子呢在秋风中就一片一片的跌落下来。那么当这个病人他看到这个眼前的萧萧落叶呢，他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 所以他就说啊，他说当我看到这个树叶全部落下的时候呢，我也就要死了。但是呢，当这一个画家得知之后呢，他就画了一片几乎可以乱真的秋叶，就挂在那个树枝上，啊，是画的，不是那个真的树叶啊。所以当病人看见最后一片叶子啊，在这个啊风雨飘摇当中，始终还没有掉落下来啊，就是那画家画的，他突然领悟到说自己的想法是很愚蠢的，所以他就重新啊就点燃了生存下来的希望。也正是因为这个画家画了这片叶子，这个病人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啊！所以这个叫做最后一片叶子啊，就是他画了一个假以假乱真那个叶子挂在那边，给这个病人以希望以盼望，说还有一片叶子哈，我不应该这样想，他有个希望，他就活了下来。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可以没有很多东西，但是你却不能没有希望。有人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食物他可以活几十天，那没有水可以活几天，没有空气呢能活几分钟，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希望的话，他连一秒钟他都不想活下去。所以希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盼望的去活着。那我再次要问大家，你和我们有没有盼望啊？
有，
有盼望啊。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有的是短期的，是近期的，有的是什么？是长远的，对不对？我们都是有盼望的。那我近期有个盼望，大家想知道是什么吗？我的近期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下个主日当我讲完道之后哈，那连续五个主日的讲道呢，我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就盼着外星鸟人来了。哎呀，我就盼着这一天啊！我连着讲五次啊，这个确实是挺有压力的啊。那有外星鸟人来呢？我就稍微休息，能在主日讲到的这个服饰上哈，稍微松了一口气。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短期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盼望，没有盼望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彼得前书我们说哈，它的最关键的神学主题呢，大家可能不记得别的，但是记得一个词就好了，叫做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什么样的盼望呢？今天学习这个题目叫做活泼的盼望。当彼得写信啊，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那就是给小亚细亚一带的这个信徒。为什么写给他们呢？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态度跟异教徒的习俗是不再一样的。所以当时的罗马当局和社会的主流就很不欢迎他们。那么面对多方的逼迫和患难，他们失去了，可能失去家业，他们可能失去生命，他们甚至可能会失去盼望。所以基督徒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你想想是多么艰难。那么彼得写这封书信呢，就是要去安慰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所以活泼的盼望，弟兄姐妹，不是那一个小说当中那个叶子，那个以假乱真那个叶子，它虽然能够带给那个病人啊一个希望，但那个叶子是没有希望的，叶子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彼得在这里说信徒要有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得了重生的结果，是因为有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这个生命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永活的，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忍受今生的苦难，可以忍受今生各样的难处。大家还记得我刚跟大家分享说彼得前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两个字，一个词叫做什么？
盼望，
对，叫盼望哈。那还要记得另外一个词哈，叫做苦难。所以当信徒面对苦难的时候，彼得劝勉他们说要有什么？要有盼望。虽然有苦难，但是也要有盼望。所以苦难盼望，这就是彼得前书的主题哈。让大家看到这张画面，这是那一幅很有名的画哈。这幅画呢，就是彼得被钉十字架哈。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钉十字架是怎么钉的，是倒着钉的。所以彼得就说，就是按照教会的传统说，就是这样为主殉道。他觉得说我不配跟主耶稣基督一样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说我要被倒钉十字架。 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为我们做一个受苦的榜样。彼得在这里哈，我们看到他也是以身作则，他为主受苦，最后被判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卷书的作者彼得最后就是这样为主殉道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世上，难免会遇到各样那样的困境，这样那样的难处，但是我们说要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什么呢？表现在说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继续的去行善，我们用我们的好行为去为神做见证，同样也效法主耶稣基督他乐意啊基督受苦的心志，这都是我们活泼盼望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这卷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那么这里呢就是彼得的一个问安语。所以就像你写信给人，你前面要有一个问安的话，那彼得写这封信呢就是给这个小亚细亚一带的人。那彼得称他们是什么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哈，说他们是寄居的。什么叫寄居的呢？就是因为各样的原因哈，他们背井离乡流落异乡的，就叫做寄居的，他们流落在外面的。那么彼得在这里说到是寄居的，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怎么样，你们有一个身份，你们在地上是寄居的，但是你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在天上才是你们最终的家乡。所以我们说这一代的信徒，他们由于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态度跟异教徒不一样，以至于当时的社会呢就很不接纳他们，甚至去排斥他们。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便成为社会的一个边缘群体，他们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族群。那么彼得就特别的写这封信去提醒他们说，你们在基督里面要知道你们的身份是什么，是什么呢？你们是天国的公民，远超过你们在地上罗马公民的那一个身份。就像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我们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做天父的儿女，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所以这种关系，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关系跟在社会上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因此你会发现，当我们走进教会里面，大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哈，来自从有大陆啊，或者是从香港或者是台湾等等不同的地方来到我们聚在一起，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特别的亲近。那么同样呢，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当你走到另外一个教会的去的时候，哎，我们因为旅游啊，因为出差啊，或者各样的事情，我们到外地去参加外地教会的聚会，你到那个地方，虽然你跟他们一开始都不认识，但是你走进那个教会，你会觉得怎么样？特别的亲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样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做神的儿女，就虽然来自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却很容易打成一片。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哈，这些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呢哈，是照着父的先见被拣选的。首先有父神的拣选，然后呢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又是我们可以去顺服主耶稣基督哈，然后呢我们又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与神建立了关系。彼得先告诉他们说，这个就是你们的身份，你们是怎样蒙恩的，你们是怎样重生的，你们是怎样被拣选的，又怎样成为神家里面的人的。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哈，就是在救恩中有盼望。我们先来说这第一点，来预备起。
在救恩中有盼望，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那是在什么当中会有盼望呢？在救恩里面，一定是在救恩里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曾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怜悯我们哈，纵然因为是我们犯罪，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罪的问题，但是神他没有将我们当得的刑罚加给我们，而神借着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得重生，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所以这里说我们被神拣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经历了什么呢？重生。所以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 有一次呢，那个有一个法利赛人啊，他也是个犹太人的官，他的名字呢叫做尼哥底母。他不太敢白天来啊，所以他晚上来见耶稣。他就问耶稣，他说拉比啊，他叫他老师啊，夫子，他说我知道你是由神让你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呢，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就无人能行。但是耶稣呢没有跟他过多的去寒暄去讲什么哈，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说重生是很重要的哈，你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但尼哥底母一听到重生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已经老了哈，我如何能重生呢？我能再进母腹再生出来吗？所以他的想法是怎么样呢？我是用我这个现在的想法哈，现在想的哈，我从母腹出来，然后我再从母腹进到母腹，我再出来吗？这个不太可能了哈。但耶稣告诉他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就是你要有重生，你要得重生，你才能够去见神的国，你才能够进神的国。如果你从肉身生的呢，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呢，就是灵。耶稣说：“你不要以为稀奇哈，很好理解是什么呢？就说你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今天我们说外面有如果有风的话。”没有人看见风，你能看见风长什么样吗？你看不见，但是你看见树枝在动，你就知道怎么样，有风了。今天我们说一个人他重生了，哎，他不是进到母腹里再生出来，那重生是什么呢？就是他生命的改变。这个人还是这个人，但是因为他的里面生命不一样了，他外在流露出来的行为也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就怎么样，他是一个重生的人。所以我们说神借着主耶稣基督要我们信靠他哈，我们罪就可以得到赦免，那神圣洁的生命呢就进到我们里面来。所以信靠神的人，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就是重生了，我们就住在神的家里面。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盼望是指什么盼望呢？是指的是说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天上的基业和在末世救恩的盼望。因为有重生在我们里面，有基督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复活的生命是活到永远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这里说也是怎么样，是永活的盼望。所以这里重点不是我们过去是信徒过去的重生，而是说当我们有了重生之后，我们重生了之后，我们就要专注于说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因为你有重生，所以你就会有活泼的盼望。我之前看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哈，说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弟兄，那么呢他在90年代初期呢在中国广东一家的日本公司里面打工。那么在这段时期呢，在大陆本土的工程师在国内呢这个待遇呢跟香港或在日本的工程师呢是相差甚远的。大陆的工程师呢那个时候工作时间特别长，工作量呢又特别大，但是工资呢却不及外籍员工的三分之一。哇，你看，就是工作做很多，工作做很长时间，但是呢这个薪水呢没有人家拿得多哈。所以呢这些人他们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他们却前途感到很迷茫，他们也很难坚持下去。但是有一天哈，这个厂里的老板，公司的老板呢突然告诉这位弟兄哈，说公司呢准备派他去香港去读硕士哈，然后呢让他可以在香港总部工作，拿香港那边的薪水。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人家说只要你继续的在这边再多干一年的时间，你就会有这样的机会。哇，他原来是很迷茫的，他想一直都是这样做哈，我们有什么机会，突然之间来了这个机会哈。所以这个消息呢令他非常的振奋。在往后的一年里面呢，他在公司里面的感觉就完全改变过来了。虽然那个工作环境呢还是一样的，虽然当时的工资呢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那工作量呢跟之前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改变的是什么呢？他的心态。因为他知道他过一年之后他有更美好的前途，有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在等着他，所以这一年各样的差事对他来说就变得十分的轻松。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盼望。因为他有盼望，所以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因为他心里面有盼望，他心态转变了。那么我们看到哈，那周围的环境虽然没有变，但是他有了盼望，周围的环境仿佛也在变化哈，他就有不同的心态来面对。那如果世上的盼望，弟兄姐妹，尚且能够让我们人在吃苦的日子能够支撑下去，那可想哈，在天上的盼望呢，岂不更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能够走在地上走信仰的道路吗？因为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有重生，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新约当中讲到基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徒要承受这天上的产业，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不是物质的，这是属灵的产业，所以和我们地上的有形的那物质的产业呢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个产业是存留在天上的。彼得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就是因为当时那些人他们因为受逼迫，他们被赶出了哈，他们就在外面去背井离乡，就离开他们的家乡。还有一些呢受逼迫的基督徒哈，所以他们走这条信仰道路的时候呢，他们有的就为了主，他们失去了地上的产业，受逼迫哈，他们坚持不离弃，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呢，他们失去了产业。彼得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得的产业是怎么样的呢？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是不能衰残的，而且这个你们得的基业是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好，那么我再往下看呢，我就看到说在这里也讲到哈，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这里又讲到一个词叫做救恩哈，我们说在救恩当中有盼望。那救恩是什么呢？救恩就是我们人被脱离罪的刑罚，被解救出来哈，我们可以脱离罪的刑罚。当人相信主耶稣基督哈，那人就脱离了罪的刑罚，脱离罪的权势，将来呢也脱离罪的同在。所以我们说救恩可以有三个层面哈。那么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过往的层面，这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因信称义了，那么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刑罚。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是什么？就是死，因为我们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哈，所以将来的结局就是死。但是，当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被脱离，就被解救，脱离了那个罪的刑罚，我们就不至于死。圣经告诉我们，信神的儿子，我们得什么？就得永生。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那么现今的层面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被脱离那个罪的刑罚之后哈，那我们又被释放脱离罪的这个权势。我前面说是因信称义，那这边呢，我们说哈，我们就是在不断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现今的层面说，我们虽然脱离了罪的刑罚，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的罪性还在。你会发现一个人信耶稣之后还会不会犯罪呢？还会有犯罪的时候，但是他可以靠着圣灵，他可以减少犯罪，或者他可以不去犯罪。那我们说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哈，我们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罪的权势，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现今的这个层面。那么将来的层面呢，就是我们完全的被释放，脱离那个罪的同在，我们蒙神的带领，我们得以进入天国永恒的这个基业里面。这个将来的层面呢，就是我们结束了肉身之后，我们生命得荣耀的光景，我们就再也不犯罪了。所以我们说救恩哈，大家能看到这张图也能看得很清楚哈。那救恩呢是什么呢？在过往哈，就是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灵得救了。当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救主的时候，你就脱离了那个罪的刑罚，你就不是在撒旦和罪的权势之下，你乃是做神的儿女，你就脱离了罪的刑罚，这是重生的时候哈。 那么我们说现在呢，我们说灵魂体哈，那个是灵，这个是魂，那魂是有变化的。那么我们的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有没有思想呢？有哈。我们有没有感情呢？也有，你也有自己的意志。比如说今天我们重生了，我们灵得救了，但是呢今天我们的魂在不断的在这个变化当中哈。我们的思想我们要想主所想的，然后呢感情呢我们要爱主所爱的，我们的意志方面呢我们要愿主所愿的。所以这个魂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去过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还是过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哈，那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意志，我到底愿意做这个呢，我还是愿意去做那个呢？比如说今天我可以选择说我是来聚会呢，我还是去做其他的事情呢？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决定权是在你自己的哈。我们你可以做一个决定，我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敬拜神，哎，那我今天可以决定说做其他的事情，是不是？这都是你的决定哈。那这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意志，你到底是愿意去爱主，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去亲近他，还是说我愿意去做其他的事情？那么后面呢是主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身体完全得赎哈。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我们还会有犯罪的时候，但将来呢我们身体得赎哈，就完全除掉罪的同在，我们就不犯罪哈。那么我们特别看哈，就说完全脱离罪的同在呢，就是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在第一章第五节彼得为什么说呢？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今天我们不已经得到救恩了吗？所以你看救恩指灵得救，魂的变化，你的身体得赎，完全除掉罪的存在，那个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魂的变化。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啊，大家看到在这里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要爱慕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里什么意思啊？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就像一个婴孩的生命一样，它是小的。那么这个生命要怎么样？你要爱慕灵奶，你要去吃食物。那我们属灵生命这个食物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你要因为有神的话，你的生命才能渐渐长大。所以我很感恩的是，我们在上个主日啊，复活节主日，我们有六位弟兄哈，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我在受洗班的时候，以及平时我又跟他们分享，我说受洗不是信仰的终点，受洗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受完洗之后我们就找不到他们了哈。但我今天非常的感恩哈，我们受洗的六位哈，那有五位还在我们当中哈。那有几位？有三位四位哈。那因为有两位他们有一个在外地，还有在工作当中没办法到我们当中来，但他们有的会参加小组聚会哈，所以还在我们当中一同参加聚会。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那我们的生命就怎么样？要慢慢的去长大，要慢慢的去成长。所以我们要有神的话，让我们生命因此可以渐长，这就是我们魂的变化。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得到这个救恩，我们要爱主所爱，要想主所想，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除了说在救恩当中我们要有盼望，那么还有怎么样的第二点哈，我们在试炼当中要喜乐，在试炼当中我们要喜乐。所以第六节这里就讲到说因此，大家看到这一个词哈，因此呢就说明这个词呢，喜乐它是一个结果，你说前面是原因，所以后面讲到是你喜乐，就中间有个因此哈。因此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前面第三到五节里讲到说基督徒可以得到盼望，可以得到基业，我们可以得到救恩，所以当我们面对那个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以虽然暂时是忧愁的，但是我们是大有喜乐的。这里讲到的忧愁是暂时的，那么他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信徒，我们因为对未来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就轻看暂时临到我们一些试炼。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刚刚讲到说，我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现在是有苦楚，但是将来呢，我们是有荣耀，所以相对来说呢，就不足介意了。所以这个试炼就是指的是那些基督徒他们在信仰生活当中，他们面对误解被排挤，他们就落在这个百般的试炼当中。所以这个试炼呢，我们说是暂时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也说哈，他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贵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个试炼是暂时的，而且是苦楚呢是至轻的，那荣耀是什么呢？是极重无比的，却是永远的荣耀。我们还记得在学习雅各书的时候，这里讲到哈，雅各提到，他说弟兄们哈，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怎么样，都要以为大喜乐哈。你看这里讲到，前面彼得说暂时忧愁，那个暂时忧愁和那个永远的荣耀相比哈，那就不足介意了。那雅各这里特别讲到说，你还要有什么呢？要有大喜乐。我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他落在试炼当中的时候，正常男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本能的反应是很消极的，我们是怨天尤人的，我们是疑惑的，我们是质疑的，我们甚至想要放弃信仰，怎么还会有大喜乐呢？这是因为什么呢？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会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人还是这个人，但是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所以他的眼光就发生了改变。我常常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很喜欢约瑟的故事，那么特别是在约瑟他后来跟他哥哥相认之后，约瑟带着父亲过世又过世了，所以他的哥哥们怎么样，就非常害怕啊，就想父亲在呢可能还能保护我们啊，那父亲不在呢约瑟可能就要害我们。但是约瑟我们看到在创世纪这里他讲到啊，他讲到他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面对这个以往的不幸啊苦难的时候，他讲到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他说但是的意思呢原是好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眼光，一种不一样的眼光。虽然是苦难是难处，但是约瑟看到的是神的意思到底是怎样的。就像罗马书当中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可以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那个事情对我们来看好像是不好的，是一些试炼，是一些难处，但是因为我们是爱神的，所以这些万事都会让我们得益处，为我们来效力。那不仅如此哈，那后边呢，我们看到神也允许说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那么试验之后呢，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就更显宝贵。所以为什么允许这个试炼临到我们呢？就是要我们去发现说我们自己是有软弱的，神是有大能的，并且让我们更加清楚的去认识我们的神，去亲近我们的神。所以约伯在经历试炼之后，约伯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荆棘。啊，那金子被试炼，被火试炼可能还能会坏哈，但是你的信心被试炼怎么样，就显得非常的宝贵。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做尼托生哈，那么他说神试炼信徒的信心呢，为什么呢？有四个原因哈，哪四个原因呢？第一个呢，就是为了叫我们成长，这属灵生命要成长，你经历试炼哈，他怎么样呢？叫神的名可以得荣耀。在试炼当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回应哈，我们就可以叫神的名可以得荣耀，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那还有怎么样呢？为要堵住这个撒旦的口，为要堵住撒旦的口，还有就是为要叫我们那可以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个就是神试炼信徒我们信心的原因哈，一共有四个。那么接下来彼得又讲到说，对那些读者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怎么样呢？却是爱他。那 今天呢，我们虽不得见哈，但是我们信他呢，我们就有那个喜乐，这个喜乐是说不出来的，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大家不要忘了，这些人他们在难处当中，他们在患难当中，他们在试炼当中，但是彼得称赞他们说怎么样，这些信徒他们不是凭着眼见而有的信心，哇，他们没有凭着我说我要看见哈，我才去相信，那怎么样，彼得就称赞他们，他们这个信心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爱主，他们愿意信靠主，他们就蛮有喜乐。就像耶稣当年对多马说的，因那没有看见怎么样，就信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说我们都没有亲眼见过主耶稣，对不对？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是呢，我们却相信主耶稣，我们就是有福的人。没有见过，我们就相信我们是有福的。那为什么当时的信徒他们会这样呢？他们没有见过哈，但是他们却信，他们有喜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他们有这个信心的果效，因为他们有救恩。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哈，因为这个救恩带给他们这颗感恩的心，他们有爱心，他们愿意去信靠主，所以他们虽然在试炼当中，但是他们仍然蛮有喜乐。所以我看了第一点，在救恩当中有盼望，在试炼当中要有喜乐。为什么有盼望呢？因为在什么当中？在救恩里面。为什么会有喜乐呢？是在试炼当中他们有什么？得到救恩，他们有盼望。那么最后一个哈，当我们得到救恩之后，我们要怎么样？要为救恩做什么？做见证。要为救恩做见证。这个救恩不是你得到了就留在你这边就好了，你要去做见证。所以彼得接下来就说，论到这个救恩哈，那些先知们他们去考察了，考察了什么呢？啊，那旧约基督是先受苦，后来才得荣耀。所以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受苦，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哈。那第二次主耶稣再来哈，主耶稣才得荣耀。所以主耶稣，我们看到那些先知们，他们去考察了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哈，就发现圣经当中先知的预言当中，很多处都讲到在旧约里面预言主耶稣怎么样，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苦，耶稣的被出卖、被鞭打，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不是有外面有人的门锁住？被鞭打，被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还有主耶稣的复活、升天等等哈，我们就会发现基督是先被钉十字架，然后呢，基督后得荣耀。那彼得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呢？也是告诉当时的门徒说，当时那些人哈，就说你们也是这样哈，基督先受苦后得荣耀了，你们现今也受苦，你们后来跟基督怎么样？也要得荣耀。所以这就是彼得写这个目的，写信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知道说，你们现在虽然受苦，但是将来你们要与基督一同的得荣耀。这有什么用呢？这是给当时在试炼当中，在各样逼迫、各样难处当中的人，带给他们极大的安慰和盼望。而且又讲到说，所传给你们他们所传的这一切事哈，他们不是为自己，是为你们。那今天我们说，我们得到了这些，我们听信福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些人他们并不是因为说先知们所讲的话，而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人去传福音给他们。就像今天我们说，我们今天信福音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旧约的先知，对不对？但旧约先知他们也讲神的话哈，他们也预言也讲了一些预言预言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一些事情。那今天我们听信福音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人传福音给我们。就像当时的那些人，那你看到这些他们过去的先知哈，还有当时那些神的仆人，比如说像保罗呀等等这些去传福音的人哈，过去的先知和现今的那些神的仆人，他们所讲的都是来自同一位圣灵，都是同一位圣灵受感动而来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救恩怎么样，是非常宝贵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里说，哇，你得了福音，你听信福音了，这个救恩哈，天使也很愿意去详细的去查看这些事情。什么意思啊？这什么事情天使也愿意去查看呢？就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里也讲到什么？这个很奥秘，这个救恩是个奥秘，什么呀？被天使看见。那前面也讲到那个天使们，他们就去详细的去查看，就是天使他们原来并不知道这些奥秘的细节，因为神并没有为天使预备救恩。所以就凸显出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得的救恩哈，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是非比寻常的，是非常伟大的，连天使呢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信徒在苦难当中实在是特别蒙福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是得到救恩的一群人。得到了救恩之后，我们要怎么样为救恩做见证？怎样为救恩做见证呢？我记得在今年的年初哈，第一个主日我跟大家分享，我说流泪撒种欢呼收割，我说我们属灵的生命要往右移动哈，向右边移动哈。大家还记得这张图？可能不太记得，那这张图大家再往下，这张图肯定记得是吧？往右边移动哈。所以你看左边哈，大家也是左边哈，左边哈那是一个这个人是小一点的哈，那右边这个人是大一点的啊，慢慢从小变到大。那中间呢，我看是一个中间，我说它是一个分水岭。那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一个分水岭是什么呢？它就是你有没有领受救恩，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在没有相信之前，看到左边有三个哈，四个哈，有反感，有冷淡，有稍有兴趣，或者有很有兴趣。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人在没有相信耶稣为他个人救主的之前，他的光景可能无外乎就这个四点啊，要么是反感的，你跟他讲他很反感他不愿意去听，要么就很冷淡，你跟他讲他也没有什么反应，要么可能哎呀哦这样的啊，我去听听哈，稍有兴趣，要么就是怎么样，是很有兴趣的。所以你看到光景是不一样的。当一个人他领受救恩，得到救恩之后，他的光景就一样了吗？也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到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哈，他的灵命光景是不同的。有的呢是愿意献身为主的啊，我愿意去装备自己，我愿意去更好的去服侍自己，然后去服侍主，我献上自己，愿意献身为主所使用。然后还有呢，我到达不了那个哈，那我在中间一点，我热切的去追求，我也参加聚会，我也读经祷告，参加小组聚会，参与服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个热切追求的这个光景。那么有没有基督徒信主之后是不冷不热的呢？很多很多，是不是？是不冷不热的啊，你们冷也好热也好啊，他就是不冷不热的。你说他没有得到救恩吗？他也信了，他也受洗了，但是呢怎么样，在信仰的道路上是不冷不热的。所以在这张图给大家看的时候，我说哈，我每个人我们对号去做啊，对号入座啊，你看我们在哪一个程度上。但你可能也没有到没有热切追求，你也不是不冷不热，可能在这中间哈，就像那个温度表温度计哈，那个度数高低啊，可能在哪个刻度，在哪个指数上哈。我们是哪一个呢？我们领受救恩之后，我们到底那个刻度是在哪一点上？或者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福音朋友，他们现在的光景是在哪个刻度上的？大家就福音朋友是在这边了，那信徒组最后就在这边。所以我们自己要追求灵命的成长，我们也要为救恩做见证，要带领身边的人。但是上面这几个字很大，所以这是一张图片，我没办法把这个字变大，但这个字就很大。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要把人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怎样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呢？就是借着我们弟兄姐妹手中的服事，就是借着我们对身边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的关心，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学了活泼的盼望，我们在救恩当中我们是有盼望的，而且这个盼望是活泼的。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是有喜乐的，因为我们虽然在地上可能失去一些，但是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啊，我们得了救恩，我们啊有基业，有救恩，我们虽然在试炼当中，但是我们是有喜乐的。我还有什么呢？ 还有见证。就是当我们得了救恩之后，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如果我们是一个已经受洗已经归入主名下的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光景要不断的往右边移动，到达你的那个刻度之后，你说你是70度，你要追求再往80度去前进，要往右边走，要往右边去走。那你身边的福音朋友弟兄姐妹，你为救恩做见证，你要引领他们，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去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也往右边移动。所以这就是右移的计划。每个人的光景都不一样，我们没办法去一刀切去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一刀切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可以往前走一步，每个人都往前走一步，我们教会也就往前走了一步。每个人往前走了一步，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成熟，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好，就越来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说盼望是什么呢？就是盼望主再来，我们得救恩，我们得的基业。我们也可以靠着信心和爱主，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仍然是蛮有满足，蛮有盼望，蛮有喜乐。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施恩拣选我们，让我们本该是在这个世上沉沦的人，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是何样的有福气。主啊，你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你里面有平安，因为主你给我们救恩，主啊，让我们就有活泼的盼望，让我们虽然在试炼当中，我们却满有喜乐。主啊，不仅让我们只是得到这个救恩，主啊，也让我们能够为救恩来做见证，能够引领更多的人完完全全的把他们就带到神你的面前。主啊，也让我们在这条信仰道路上能够竭力的追求长进。主啊，求你赐福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